我长大绝对不要像那样，不可理喻，圈圈叉叉。
不要忘记继续跟上你保持联系，释怀成长，你会发现你比许多人可以更容易应对这样的状态。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一开始要先谢谢留言的听众朋友，
是感谢你们。
有好几位已经在恭喜江江白宝书开箱超过300集了，真的
是
一个壮举啊！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可以录到300集，
是是。
也有很多人是每周准时收听的，哇，超感谢，
真的会让我们很感动。
还有人说他是中间才发现。有江江百宝书开箱这个节目，听着听着呢就决定回去从第一集
开始
补课。
哇，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补着补着又追上昂档的进度了，
是是，谢谢你们，
好厉害，可佩的毅力啊，
没错。
那也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询问下凡哥，
是
这位听友叫怡璇，他说他自己很不喜欢基督徒动不动就说感谢主，他很好奇下凡哥有没有讨厌的基督教术语。
哈哈，讨厌的，我没有特别讨厌用哪一种，但我会觉得我会比较小心用。比如说我们讲感动，这个字我们常用，
我有一个感动我要告诉你，
对， 对，或者说、上帝感动我怎么样，其实对我来讲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有的时候用太多了，变成是说你连喝个水都要感动嘛，那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太夸张了。那不是没有那种所谓感动就表示自己没有被上帝感动，我觉得这种词是太好用，但是也就太容易滥用。其实你自己真的想要，我觉得那也不会是不对的事情，不用刻意一定要把什么时候挂在感动上面，好像有个正当理由才能做。
我又发现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点，我们对于字词精不精确都有一定程度的讲究。我也不喜欢随随便便的用词，
对自己啦，我觉得对自己要求，对别人也不用那么的一定要去挑这个字眼，因为有时候大家用习惯了，你听听理解就够了，不需要一定要解释的很清楚，这是感动吗？你这是歧视吗？我就把自己把对方也搞得很紧张，所以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分野就好了。
这位听友怡璇说他很讨厌基督徒常说感谢主，原因是他知道要常常感恩，但
是
人就是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完全感谢不起来呀、好像被强迫要感恩的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难过，就跟上帝说我难过，我就不知道怎么感谢嘛，主你帮助我。我觉得上帝希望我们很诚实去面对这事情，我相信当事情走过之后，真诚的说感谢主走过了这一段路，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真的才是上帝最喜欢的。
我觉得这位听友的分享比较像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教会习惯，像我自己对于教会在开始聚会的时候说来跟旁边的人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不好意思，知心，我聚会的教会很大，
是
左边右边我不知道你是谁，
是
我怎么可能会爱你呢？
对对，真的讲不出来没关系，我就微笑一下，我觉得这倒是真的，至少你对别人表示友善，不照做不会怎么样，上帝也不会说哦那个人没有做这个没有做，不会，但是表现善意，向左右讲话，欢迎别人也来一起参加这个聚会，这样就够了。
同样的，我们也不要用看起来很平常或者是不平常的术语去套住别人，有的时候呢变成一种情绪勒索，
是
就像这位听友怡璇说他不喜欢被强迫要在伤心的时候感谢上帝。
不用勉强，我觉得我们最好的礼貌就已经是微笑谢谢就好了，其他就不用再多说了。
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你被别人用基督教术语冒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比如他说，我觉得我很有感动，你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就转过来说，可是我没有感动，哎，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没有什么
据点，他
也是事实，我真的没有这样感动，我为什么要硬要说是？那你就去祷告，求上帝也感动我吧，就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我很谢谢你，表示他真的不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但事实上我真的还没有领受到，那我也不要勉强自己说，因为他有感动，说我一定要配合。我觉得不用这么的压力了。
我曾经被一个词冒犯，有人跟我说你不是很属灵的一个基督徒吗？你怎么可以去看哈利波特电影？我真的是满头问号，这跟属不属灵有什么关系？再来就是请问你的属灵是什么意思呢？
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属于泛灵基督教信仰的概念，就是把什么事情都要跟灵扯上关系，特别因为哈利波特谈到所谓的巫术， 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小说，讲魔法学校，所以它自然一定会有这种变魔术或者是用法力等等，有一些会觉得会造成我们思想上甚至是借着这些书吸引你对那种魔法世界的好奇，可能走向巫术啊什么的，所以有一部分比较偏激或比较极端，他会认为这绝对不可以碰。
好像我去看了哈利波特电影，我就会中邪之类的。
如果你会沾染到那些可能不洁净这样的概念，这可能跟教育本身信仰上属灵上强调的那个氛围有关系。所以你去哪里，比如说我走进庙里一趟，我就要赶快做洁净祷告，我经过一个地点，我可能有点变成像民间信仰的概念，我什么都会害怕，我会不会沾染不洁。其实很可惜，很辛苦，我们的上帝比这一切都大。小说就是小说，它里面讲的就是虚构的东西，它不是真实的。我也喜欢看奇幻小说，我大概也要被念了半天。那我们如果说哈利波特是，那连魔戒这本书我们可能也要把它归类妖魔的书，但是写作的人 Turgan 他就是一个神学家。
我们传统的那些传奇故事更多啦，
对，没错，
孙悟空不可以哦，
哎，
因为里面还有唐三藏，
对对对，光怪陆离啦，在小说里面是很多的。但我们知道，我读的是小说，至少把它做个区隔，自己心里有明白，不把它当作是现实。偶尔幻想，我好希望我瞬间就可以移动到哪里去，但我们都明白，现实不是这样。在上帝的能力当中，它或许可以，但不是要我们去追求这些能力。
我曾经参加一个神学讲座，分享的是一个外籍宣教士，金发碧眼白皮肤，
是
他讲了一口道地的中文，不会
误解他
的奇怪腔调，
是 okay,
但是呢他的中文完全是书面用语、学术用语，
是
甚至创造了大量圣经上不存在的
术
语、
是
我永远记得他讲了一个词叫施恩句。
施
恩，你猜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
我不知道，是施恩宝座，但是没有听过施恩句。
他同时讲了施恩座、这个和合本圣经有，
是对对对，
我大概听得懂，上帝施恩的宝座，
对，约柜上面那块、
但他创造了另外一个词叫施恩句，可能不是他创造，就是他做学术研究里面的一个词。但是我们对象不是什么神学生，就是普通的基督徒内、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上帝施恩的
工
具叫做施恩句、
这好像少了好几个字，
超过50个术语。我完全不记得那一场 topic 到底是什么了，我只记得他介绍了一个好深难的词。我那时候其实心里面就有点小爆炸，你不能够讲白话吗？我们
是
普通基督徒。
我们常常说讲到要学会讲人话，术语堆砌起来会变成一篇看起来很棒的道，可是术语那么多，你可能只是重复到同样的概念，一直在绕过来绕过去，讲到最后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抓不到，或者跟我的生活其实完全脱开，就很危险。术语这件事情在我们讲做学术研究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可以缩短跟你讨论的时间，但是这些所谓的术语能够在当中做讨论，是因为你跟我对这个术语都有个基本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省一点时间来谈这个事情。但是对一般人在分享信仰，甚至你自己在经历信仰，那就不是一个术语，我可能后来会理解它跟一个术语有关系。
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江江百宝书了、我们今天要来开箱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讲到了两代之间要彼此转向。我觉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放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子的经节、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想明白到底为什么、但没关系，我们就来开箱吧。
是，
今天没开箱完也没关系。
我们继续慢慢聊。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马拉基书第四章。在进入今天的开箱之前，我其实很想分享我上个周末做的一件壮举、也不能说到壮举那么夸张啦、我带我们家族十几个长辈也有平辈一起出去玩了3天3夜。
哇，真的是壮举。
一半以上的人是超过70岁的，还有另外一群是小朋友。所以我们整个家族旅行团呢，十几个人里面团员年龄从8个月到80岁。
哇，真的是不得了，这要怎么安排，这是一个辛苦的事。
其实在出发之前、很多朋友听到我要带家族旅行，他们都觉得你一定会很累。
对，好有勇气。
但我回来我觉得很充实，而且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不错不错，
我做到了、
没错。
但我也不是完全靠自己，我很厉害做到一个领队、我根本不是学观光的。
对，
3年前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想法是、我们家族有好多退休人士哦，他们都在家里很无聊，我好像可以带他们做点有趣的事情，
看看眼界这样子。
但是我同时又想到了超多年前我带过长辈去山里面玩、当时候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很不开心的事情。某人一直嫌弃我挑的餐厅很难吃。
OK，
多么难吃啊，还不如吃泡面。
哎呦，这个好严重。
整桌的人大家都没人讲话，就继续默默的吃饭。你知道那个气氛就超级不舒服，
整个低气压。说他不好呢也不对，跟他配可能又更怪。
我也不停的解释，我们在深山只有这一间，这一间跟我们的住宿饭店是合在一起的。你早餐吃这一家，午餐还是吃这一家、
因为你们在山里面旅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
是你要出去吃什么东西呢？
我也没有夜市在外头。
就在这个尴尬的气氛当中，我爸爸忽然去贩卖部真的买了一碗泡面，然后他还冲好热水就端进来放在那位抱怨者面前。
我这招厉害，我喜欢，我喜欢。OK， 我就让你吃吧，你爱吃。
我爸都没有讲话哟，他好行动派。
对对，马上堵了他的嘴，给你据点一下。
效果非常好、他就闭嘴了，然后他真的把那一整碗泡面吃掉了。
哇
塞，身为长辈，他吃了一整碗淀粉而不吃肉跟菜，真的是。我爸好厉害。
我觉得也堵了他的嘴，他可能也不好意思，就是既然都讲出口，那我就好好的吃个泡面吧。
那一次我算是气呼呼的回来的。但当3年前我忽然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没有关系啊，如果再发生有这种来闹的人，不是好歹乱抱怨的人，我就派我爸出面就好了。
对，已经有人帮你挡在前面了。OK 了。
而且我又开始想到说，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家可能每一年会有一次家族旅行，
是
通通都是我爸在规划，在邀请，在带领大家整路完，
哇，
然后再送大家回家。那是一个上帝的恩典，我忽然在心里面有一种感恩是我有我爸爸优点的继承耶。
是
我的 MBTI 里面最后一个就是 J， 我应该算是有60分的 J 人吧。
愿意追求一些美好的事物啦。
我就发现其实执行能力上我也可以耶，
是
做一个领队去规划去带领去帮大家订票订所有东西，然后带着大家一路回来，
是
我是做得到的。剩下不喜欢的事情交给我爸。
而且其实慢慢这样，我觉得也会互相成为你的依靠。
感谢上帝赐给我有一个情绪稳定的爸爸。即使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的身边真的充斥很多情绪不稳定的大人，不管是在家族里面，还是在学校里面，甚至是邻居大人，我的身边总是充斥着情绪不稳定的大男人跟大女人。
是，还好你继承了爸爸的特色。
上帝赐给我一个情绪稳定的爸爸，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没错。
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这样子成了。我从3年前开始祷告，求上帝赐给我有一个带家族旅行的恩典。去年第一次成行了，我带了我们全家7个人，
是
也是3代去日本黑布利山赏雪。今年上周末才刚结束的，
是
我带了全家10几个人在台湾东海岸一路泡汤玩耍，从田园玩到深山看瀑布。其实这2次都没有人抱怨，大家都很开心，都很感谢我。
有人愿意安排真的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感谢上帝，哇，真的听了我的祷告，在整个规划还有执行上面得到很多的恩典。我觉得今天要开箱的部分跟这种 generation 跟 generation 之间的和好跟愿意合作是有关系的。但我不是非常确定它为什么这个概念会成为旧约跟新约的中间的一个枢纽。先来复习一下之前开箱过以色列人的抱怨是坏人交好运，好人没善终，所以侍奉上帝做个正直人是没用的。这当然就是世人的眼光咯。但上帝怎么看这些现实呢？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上帝公布义人跟恶人的结局，到了终极审判日那一天，所有狂傲邪恶的人都会像麦秸被烧掉，一个都不留。
是，
而所有敬畏上帝的人仿佛被拯救的太阳照耀医治。他们就像是从牛栏里放出来的小牛一样蹦跳快乐。 我才刚带完家族旅行，三个小朋友永远都在蹦跳快乐，
放不完的电，
不会走路的也在蹦跳快乐，
兴奋兴奋啊。
我有看过网络影片介绍那种大雪冰封的，可能是北美地区吧，到了春天雪都融完了，农场主人才打开那个仓库的门，
是
那是一个遮风挡雪的那种大棚子，把牛放出来。
是
我看那个影片，不只是小牛蹦蹦跳跳，所有的老牛大牛通通都用跳的蹦出去耶。我真的在台湾没有看过牛会跳，看过马会跳啦，没有看过牛会跳。
就是、经过了这么久关在里头，终于可以出来蹦蹦跳跳，那个是很兴奋的。
这比狗狗蹦蹦跳跳还要厉害。
狗狗太多了，平常看多了，
五分钟没出门就蹦跳了。
对对对，
这个形容真的是很生动，你现在的忍耐其实是有价值的。到那个时候你会不只是苦尽甘来，而且你会发自内心由衷的得到完全的自由而快乐。
是，
我觉得他给我们形容的这个画面也让我们忽然间意识到，我们这些做好人好像没好报的这种处境
是
其实不是上帝逼我们忍耐，不是上帝让我们 hold 着你不准动，其实上帝是把我们放在那个可以遮风挡雪的大牧场里面，那个
牛棚啊，棚来的羊圈里面啊，保护者，
对，把我们放在里面，保守我们度过这一场风暴。那些风暴可能是恶人带来席卷而来的一种趋势，我们可以在里面平安度过整个冬季。虽然我们可能会饿肚子，可能觉得很无聊，可能很憋很委屈，但是
卡卡的
上帝会放我们的自由，
是
那个自由的时候我们闯出去不用担心恶人会再欺负我们。
为什么就会转成到新约中间的书呢？你刚刚讲的那个代间的和好，其实在这里面已经在暗示，特别是在第四章整个后面，你们讲到那个弥赛亚要来到要成就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当他的先知铺好了道路，人心准备好了，这些人会被医治过来，不是只是说哦错了坏了来我们就审判完，而是错了坏了修补了，使他们恢复了跟上主的关系，而上主也回到他们的面前。跟前面你看到他们两造好像公堂在互相攻击，说你哪有，说我有，两个冲突对象合在一起的这件事情，要把所有在当中让我们难以承受的事情还有挫折的事情开始变成重新明白上帝施恩，谈到新约使人和好的职分，也是耶稣基督来到当中为我们死，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了，所以我们开始重新建立与人的关系，整个就延伸到了新约里面要去继续发展的东西了。
马拉基书说义人会像牛蹦蹦跳跳，恶人会像麦秸被烧掉，其实跟诗篇第一篇的形容是很像的。
是
下凡跟我们来轮流读一下诗篇第一篇哦。我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当基督徒读诗篇第一篇超级多次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没读完就放弃了，
是
所以永远都会读到诗篇第一篇，
是
超级多次，
可能也会把它背下来了
但我这一次想到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跟诗篇第一章好像的时候，我再去翻阅诗篇第一篇，因为我的圣经 APP 里面是中英文对照的，我忽然注意到一个英文字叫做 chaff， 这真的不是我们会学到的英文单字，chaff chaff 就是麦秸骨壳，
对，碎秸的东西，
和和本翻成糠秕，
糠秕
就是这个字，
打鼓的时候那个皮屑掉下来就是糠秕，就是 chaff。
我忽然被这个字吸引，这个字读起来真的好像他在形容的东西哦chaff chaff 就是一个
很轻
的飘飘，
对，好像不怎么重要的东西，
没有价值，就是一个 nothing 的东西。
okay， 是，
我觉得我从这个字的发音里面我忽然好像被光照，我们用词要精准一点
放轻松放轻松，没有这么严重
康比原来叫做 chef， 然后当我再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过去在我的人生当中也有一些伤害过我的恶人，
是
不是街头伤害别人的那种恶人， 当我真的发自内心相信上帝会不同的对待义人跟恶人的时候，而且上帝已经安慰我、医好我的伤、鼓励我站起来之后，我发现其实曾经的那个恶人，他在我的人生当中，还有包括他在我身上留下来的痕迹，竟然真的都像 chef 一样，当我相信上帝的时候，他就被吹走了。
对，我们有时候受伤啊，好像一个壳包在你身上，突然那个壳扒掉之后，发现里面哇，是很漂亮的新生的样式。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很难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经历神的过程呢，不是我们去审判对方，不是那个恶人就变好了，不见得。但是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让这些事情被上帝拯救医治之后，我觉得那些事情就好像不再能够继续的刺伤我们，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的恨意当中，我会不断的重复的回到那个受伤的那个画面的里面。但这样慢慢突然有一天，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好像不在乎了。当他一被剥下，你发现原来你已经长好了一个新皮，有了一个很强壮的肌肉，可以面对下一件事情了。
而且心里面的平安跟踏实是，如果今天那个人又再出现在我面前了，我心里不会觉得愤怒，不会觉得委屈，不会觉得害怕，
是
那些通通都被上帝吹走了。
是是，
他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我的生命里头的重量，完完全全是个 chef。
对，其实也在强调，就是说恶人的作为那些东西看起来都很恐怖，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毫无重量。没有真正能够影响到上帝任何的作为。
夏法哥，你对于曾经伤害过你的恶人，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改观过，或者是有所成长？
有，很多。我们以前真是有些很冲突的对象，会觉得他到底是不是在针对你，是不是恨你，然后要给你这么多的麻烦。当我们开始说好，主，我不管了，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在你手中，我说我没有办法喜欢他，我不要说爱他，这太难了，但是主你帮助我，至少我不要口出恶言。我觉得从那个点开始，我们就慢慢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有一天就突然发现，他不是真的那么坏，但是他的要求真的很高，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我慢慢去理解他的个性里面，他对完美的苛责，包括对他自己的苛责，难怪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好好说话，他总是看到一堆的问题，然后从来没有人去把他调整过，他那个脾气就上来，我就慢慢比较可以谅解，体会其实好可怜，很辛苦的。
刚刚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身边有很多情绪不稳的大人，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不是故意要情绪不好，他们是典型的 hurt people、他们的童年都受苦受伤，但唯一的问题是当他们已经年过半百之后，随着年纪增长，他们抓着那个伤口不放的力气反而会更大，
是
大到一个程度，他们不再是情绪不好，他们甚至变成身心疾病，要服用药物才能够对抗得了他们身上那种充满苦毒跟怨恨的情绪。
如果没有放下，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需要经历到恩典的，才容易重新去面对，知道这些问题跟这些事情才放得下手，知道恩典远远比这些伤还要大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医治出现。
我们说要能够越过那些伤口的关键
是
可能就是饶恕，但是当我已经是个充满怨恨苦毒的人的时候，就算正面跟我提饶恕，我也绝对不要，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没救了呢？
我觉得问题在当我们在那个当口上风头浪尖上正是苦毒的时候，我要跟你谈这件事情说饶恕太勉强了。我觉得饶恕的来源是来自于你对上帝对你在你身上的恩典的感受，才你会发现说我是可以饶恕，因为我受的恩比这个更大，我也相信这个恩典可以盖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转而过来可以面对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他能不能对上帝跟他身上的恩典，他有没有办法去细数，往往回来停下来是让他有一点空间休息一下，在安静的过程中慢慢开始可以祷告的时候，去体会那个祷告当中跟神的恩典的关系，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其实是害怕，因为一旦把这个伤口拿掉，它就什么都没有。我本来有一个伤，我可以自怜，我就是这么可怜，所以我可以做很多很多，
全世界都欠我，
所以我就可以做那么些事情，因为我你看我就是这么可怜。但是这个东西不把它拿掉的话，其实它是不可能去，因为一旦饶恕，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做任何他现在想要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也要很小心，有的是过度的自怜，抓住那个伤口不放，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要去思想的事情。
能不能够支取上帝的恩典来越过我们的童年创伤、过往创伤，我觉得真的不是一蹴可及 的,
的
那真的是要持续的跟随上帝、即使我受伤，即使伤害我的那个恶人甚至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是我的牧师好了、我都仍然要选择继续跟随上帝。而当我有一天回过头来的时候会发现，诶，我不介意那些事情了。我觉得像我一开始说、我三年前才开始想到要带家族长辈出游，
是，
但我很多年前是气呼呼的回来的我只尝试过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尝试了。但我觉得正是因为持续不断的跟随上帝，有一天我会忽然间发现、我没有那么排斥我身上拥有我上一代的优点、以前从小我真的就是看到这么多情绪不稳的大人、我真的是会在心里面暗暗的发誓，那种赌誓我长大绝对不要像那样，
是
很讨厌很恐怖、不可理喻、圈圈叉叉
争个输赢这样子。
但是在持续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不只是我能够去理解他们，为他们求疗愈，
是
为他们求恩惠、我的生命从上帝而来，上帝会教导我如何长成一个越来越像他的人、我就不介意我到底有没有像到我爸妈的优点还是缺点。
刚刚你在讲就是我们追求的过程，可能你还是会带着很多伤，也不用急着说我马上就要饶恕了，我要去跟他求和，把自己搞得很压抑的，我觉得倒也不需要。你还是可以上帝面前去讲你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继续跟上帝保持联系，渴求他的恩典，让他的话慢慢在你生命里面做光。而且有时候会发现他就好像我们在成长，小时候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抵抗，就是很不舒服，慢慢当他成熟，那些话也在你里面成为生命的时候，你再来回头看这个事，你会发现我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受伤，我知道我长大了，我知道怎么应对了，我甚至知道上帝会教我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这就是一个我们讲信仰生命的成长，当他越来越像基督，越看到基督的牺牲，就越明白其实我们所承受的已经有人代替我们了，甚至给我们更大的力量，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去跨过那些伤害，把这个伤害过程当中所培养出来，所锻炼出来的丰富变成我们生命的养分。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不断寻求当中会发现，但是时间它甚至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引导，不是一天就翻页，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少的。
因此我也感谢上帝不只是赐给我可以带家族旅游的恩典、我也感谢上帝赐给我有一个懂得感恩的心，是对于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敏锐的心、小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不感恩、我只会抱怨上帝为什么把我生在这种环境里面大家都把情绪丢在小孩身上、都欺负小孩、都情绪勒索小孩、圈圈叉叉、但长大之后发现，诶，在这么混乱的家族里面、原来上帝赐给我一个情绪稳定的爸爸，让我可以继承他的这种特质，
是、
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我现在就是了，
是
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
是
可以带他们出去玩、把他们服侍好他们都很开心，而我也很开心，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辛苦他们开心。
受挫的过程我们也都在学习，越来越发现我们从不知道怎么办，无奈生自己的闷气，到慢慢释怀成长，你会发现你比许多人可以更容易应对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回头一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满足感，自己成长了，然后很享受在现在这个现况的时候，就明白这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变成一个欢喜会出现。
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要留待下一回来开箱了。
是
欢迎亲爱的朋友继续留言给江江百宝书开箱，
是
欢迎大家建议我一些可以带长辈出游的好地方、时差不要太大，所以呢亚洲地区就好了，欢迎大家多多建议我、我会很开心的做功课的。
是这样，是好机会跟家人有个很好的关系的连结。
江江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下回再见。
OK， 拜拜，
拜拜。